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现世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十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我神采飞扬的高龄母亲的故事。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从无意斋的一天说起。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与您分享挺身呵护受难人，天赐福禄家财旺。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说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 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真相，丹东市七旬毕桂英又被非法判刑；北京刘春爱、李爽等四位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非法开庭；遭恶报，河南焦作市郭国明突然丧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毕桂英女士于2021年12月14号被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分局警察入室非法抓捕、抄家，非法关押在丹东看守所遭受迫害。今年8月17号，毕桂英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这是毕桂英第二次被非法判刑。毕桂英73岁，1997年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严格要求自己。他在经营食杂店的过程中，经常为大家提供一些物美价廉的商品，自己只挣取微薄的利润，深受顾客的好评和赞誉。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毕桂英家里的电话一直受到监听。1999年秋，毕桂英全家从黑龙江鸡西市搬到老家丹东。2021年12月14号，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区分局国保队长王海滨伙同丹东永昌派出所七八个警察闯入毕桂英家中抄家，抢走了毕桂英家的平板电脑、手机、护身符等私人物品，并将毕桂英绑架到丹东永昌派出所。2021年12月15号，毕桂英被劫持到丹东看守所关押迫害。今年1月，他被构陷到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后被构陷到丹东市镇安区法院。毕桂英第一次被非法开庭是在丹东封城前，法院借口疫情严重，没让旁听，也没通知家属。今年8月17号，毕桂英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当庭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据明慧网报道，北京西城区法轮功学员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于今年8月11号再次被非法开庭。四位法轮功学员一致认为自己无罪，在自辩中谈到了各自在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事实。严勇说，目前对他们的指控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共对刘春爱、李爽、严勇、岳立勇的指控纯属构陷。律师在辩护中说，李爽、严勇、岳立勇明明是一种工作关系，却被构陷为所谓的团伙关系，公司被非法查抄，致使严勇、岳立勇夫妻开的电子产品公司遭受了极大损失。岳立勇因被长期关押，被迫害得身体出现问题， 2019年8月11号，李爽被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警察非法绑架，并被劫持到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后来得知，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地区老年法轮功学员刘春爱被监视。那天下午，李爽去过他家，从他家出来被非法跟踪后遭到绑架。紧接着，李爽所在的公司老板严勇和岳丽勇夫妻也被非法绑架，所在公司被非法查抄。当晚，刘春爱老人被阜外派出所警察从家中抓走，家中电脑、打印机、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抄走。刘春爱、李爽、严勇和岳丽勇夫妻均遭非法刑事拘留，被关押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至今已三年。2020年9月22号，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非法对法轮功学员刘春爱、严勇、岳丽勇、李爽开庭，庭审从上午9点至下午2点。今年8月11号上午9点30分，四位法轮功学员在西城区法院第二次被非法开庭，学员们一致认为自己无罪。据明慧网报道，河南消息，今年8月14号，原河南焦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国明突然丧命。1999年1月至2004年2月，郭国明任河南省焦作市中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以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不遗余力地追随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焦作市至少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十多人被非法判刑和劳教。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2003年5月中旬到河南省焦作市，罗干亲自部署下令，要求在7月22号前将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抓起来。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强行绑架、抄家、毒打、洗脑。时任焦作市政法委书记、610办公室副主任的郭国明是罪魁祸首。郭国明任职焦作市政法委书记期间，焦作市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他们是白爱香女士，于2002年4月30号被迫害致死，终年45岁。焦作市博爱县的刘改女士，于2002年被迫害致死。孟州市沟村镇东葛村的姚桂娇女士，2002年6月被非法关押在孟州市看守所，受尽折磨，于2003年3月被孟州市看守所迫害致死。张春琴女士50岁，2002年4月被迫害致死。柯林女士被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郭国明突然丧命，这也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民众赞真善人理念非常重要；南澳集会庆祝四亿人三退，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陶朗加位于新西兰北岛东北海岸，面临太平洋，风景优美，气候宜人。今年8月20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行了游行、集会、练功以及讲述法轮功真相等活动，他们传递真善人理念，得到了当地民众的赞赏。当了解到中共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人们都纷纷谴责中共的集权统治。正午时分，游行从陶朗加人群聚集的海边开始，一直到市中心， 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的表演吸引了很多人围观，人们鼓掌喝彩，有的民众一路跟随着游行队伍。一位观看游行的年轻女士主动上来打听什么地方能够学习法轮功，因为她阅读了法轮功的介绍传单后十分感兴趣。她说，我现在正在自学气功，我很希望通过修炼能给身边的人带去好的能量，所以我特别希望学法轮功并能加入你们。退休教师布兰恩·库茨和他的妻子雪莉都非常喜欢打坐，他说，真善人理念非常重要，新西兰所有学校都应该教导学生这样的价值观，现在许多家长都过于依赖老师，所以学校就有责任普及这样的价值观。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5号下午，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维多利亚广场举行集会，庆祝四翼勇士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传递法轮功真相。当天的活动受到民众欢迎。活动主办方梅女士在集会上发言表示，从2004年12月开始至今年8月，在退党大潮中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4亿，这是一个里程碑，代表着4亿中国人从心底发出抛弃中共的呼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草根运动，用和平方式向民众传递真相。集会现场不少上班族经过，很多人表示对中共的恶行有一些了解，有的说我绝对支持你们，还有的表示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他们纷纷签名支持解体中共。教师詹姆斯说，我100%喜欢与中国人保持沟通联系，我也喜欢中国人，中共却在这里进行洗脑宣传，我认为中共非常邪恶，他禁止言论自由，迫害中国人，他用的是暴力、仇外和种族灭绝。一个青年边走边竖起大拇指表示支持，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不喜欢中共，他对法轮功学员说，对你们表示尊敬。市民威廉姆看着法轮功学员打出的真相横幅，深有感触地说，共产主义就是邪恶，我明白中共没有多少日子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92万。
请听时事评论，找回我们的尊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日。如果有人问你，你愿意被奴役吗？人们肯定都会说不愿意。然而，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口里说不愿意，但事实上已经被奴役了，而且是自愿的。答案或许可以从16世纪法国人拉波埃西的文章《论自愿为奴》找到。《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作者拉波埃西是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者。文章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文中表达了一个年轻学子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波埃西却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波埃西认为，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自愿受奴役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但是在枷锁下出生的人，他们在奴役状态中长大，受到的是奴役教育，他们误以为奴役是正常状态，习惯成了自然，他们并不认为那是奴役，他们也不知道真正奴役的概念。 同时，波埃西还告诉我们，暴君要巩固他的统治，会训练百姓，让他们崇拜暴君。于是，所有的暴君都把自己塑造成能拯救百姓的英雄人物，一个光辉的形象。想想看，还真是如此。比如说，杀人魔鬼希特勒叫他的百姓称他为元首，双手沾满了苏联人民鲜血的斯大林让他的百姓称他为慈父，另一对刽子手朝鲜的金家父子让他的百姓称之为金太阳。在中国，以斗为癖好的中共首任党魁毛泽东让百姓称他为红太阳，而六四的刽子手邓小平被称为总设计师，还有亲自发动屠杀法轮功学员的刽子手江泽民成为江代表等等等等。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癖。于是人们长期在害怕被杀的感觉中战战兢兢地活着，渐渐失去了判断能力，从而在对暴君的狂热崇拜中迷失了自我，最终任其奴役。当然，这些暴君一手拿着刀，另一手送一颗糖，他们广建各类娱乐和色情场所，让百姓沉醉其中，自觉出让自由，或者让百姓从根本上忘记自由。当今中国，中共对民众的腐蚀方式更是多种多样，灯红酒绿，窈窕美女，很多人被迷幻，被驯服到俯首帖耳。中共还鼓励开发各种供人所谓消遣的场所、节目等等，比如手机利用大数据向人推送感兴趣的内容，什么游戏、购物、色情节目等等，应有尽有，让人沉迷其中，放纵人的欲望，最后人被手机奴役，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什么民主等等，这些和醉生梦死的人好像根本没有关系。当人浑浑噩噩，不知生而为人的意义之时，无形之中已经被奴役了。在专制社会里，人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往往只有恐惧和戒备。就是说，暴政之下几乎是人人为敌，人人自危，太多的人乐极生悲，浑浑噩噩闯入坟墓。在中国大陆，如何过自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要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人要想明白地活着，结束中共暴政的奴役，就要脱离中共的统治意识，赶快退出曾经加入的中共所有组织、党团队。人人都不去承认中共，人人都不再主动被他奴役，那么中共就会在人间蒸发了。没有中共的腐蚀、欺压、暴力控制，中国人才会过上正常、自由、有尊严的生活，才能明明白白、幸福快乐地活着。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谢玄宇的评论文章《找回我们的尊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四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母亲年轻时多病佝偻的样子曾让小陈感到丢脸，如今母亲75岁，每天骑着自行车出门，神采飞扬。小陈自豪地说，我妈这是练法轮功练的。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我神采飞扬的高龄母亲。
这一天，路边上停个警车，有两个警察站在边上说话。我母亲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说，小李、小万，你们上班呢？这两名警察面面相觑说，你怎么认得我们的？我母亲说，你们忘了20几年前在洗脑班上逼我们说假话，不叫我们练法轮功。我20几年没花一分钱医药费，当年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现在都75岁了，无病一身轻。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不遭罪，不花钱，身体好，这么好的功法，中共还硬叫我们说大法的不好。两个警察听了我母亲的话后都笑了，他们俩说，你70多岁了还记忆这么好，头脑清楚，真不像个老年人呐，这法轮功不简单呐。 我母亲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1998年，我母亲为了治病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那时母亲还没有修炼。一次，母亲来学校找我，同学说，一个老太太找你呢。我出去一看，是母亲。只见她面色黑黄，因常年多病，佝偻着身子，有气无力的样子，真是个老太太，根本没有中年妇女的样子。我觉得很没面子，不敢给同学知道那是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出生在贫困山区，从小吃苦，积劳成疾，中年时就多种疾病缠身。然而，自从母亲开始修炼大法后，她每天学法练功，按真善忍原则修心向善，做好人，很快就无病一身轻，整个人都变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母亲也受过迫害。洗脑班就是迫害法轮功的方式之一。但我母亲对这两名路边偶然碰到的、曾经参与过迫害她的警察并没有仇恨。那天，我母亲对着小李、小万他俩说，要都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好，为国家节约药费又道德回升，要都是像我们这样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连警察都不要了。可中共偏偏要制造出个自焚假新闻，把你们推向对立面，你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法轮功不做广告，人传人，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身心受益，这么好的功法，你们说好不好？看着我母亲的现状，听着我母亲说的话，小李、小万这两名警察齐声回我母亲说，好。后来，小李、小万还高高兴兴地退出了中共这个迫害好人的恶党。我母亲虽然遭受过迫害，但她还是每天去跟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母亲跟人讲真相，却被人举报，警察通过监控找到我母亲，在路上硬是把她拉上了警车，还抢走了包。一个警察说，把铐子拿过来给他铐上。我母亲对警察说，铐子是铐坏人的，我又没干坏事。我们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告诉人法轮功是好的，没伤害任何人，信仰自由。你们自己看看那资料上是不是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邻居间为了打井，两家闹得不可收拾，领导都无法解决。我用真善忍的法理开导他们，遇事多忍让，结果化解了矛盾。有一家婆媳纷争多年，我多次劝老婆婆说，我原来一身病，后来我按真善忍做人，吃亏也不怕，现在无病一身轻。婆婆听了我的劝，也不再和儿媳吵了，多年的恩怨化解了。我要不是学大法，我也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大法弟子在做好人中的好人，对社会、对家人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警察听完也无话可说。其中一个警察低声地说，这么好的人，我们弄来怎么办呢？另一个警察赶紧拉了拉这个警察的衣角，暗示他别说。另一个警察说，我们不管那些，我们只是执行上级指示。到了派出所，我母亲继续给他们讲迫害好人善恶有报。有个当头的警察不管不听，他气焰嚣张地说要对母亲如何如何的。但就在这时，他电话响了。只听这人对电话里说，是是，我们正审呢。然后他又背过去小声说，我们没打他，没骂他，我违什么法？我是按公行事的。这警察挂了电话之后，却又叫嚣了起来。但这时电话又响了。他接了电话，小声说了几句之后就挂了。 然后很快的电话又响了，这警察无奈地说，放放，马上放，然后赶紧叫母亲走了。我母亲就这样有惊无险地避过了一次迫害，因为现在明白大法好，明白大法是被迫害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警察受到正义之士反迫害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次在河堤上，我母亲看到一位妇女有些落寞，母亲就上前和她聊起来，说母亲自己原来一身的病，练法轮功后身体啥病也没了，母亲把自己的经历种种的真相都讲了。母亲还鼓励这位妇女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吸收宇宙的正能量，身心受益。这位原本心情低落的妇女听明白后，当时就激动地站起来拥抱母亲，还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像这样的感人场面很多，有时卖东西的明白真相后不要钱，还要多给东西，但我母亲都会拒绝，因为母亲修炼真善人，不贪不占，只为人好。现在我母亲75岁了，她几乎没有白发，牙齿也好，耳聪目明，精气神十足，每天骑自行车出去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有上坡路时母亲骑自行车比小伙子骑得都快。我母亲跟人讲完真相，骑自行车刚要走时，时常对方会跑过来惊奇地问，不可能啊，看你这行动怎么也不像是个老年人呢。而常会有街坊看到我就喊，你妈真是奇怪了，怎么逆着活呀。我自豪地说，我妈这是练法轮功练的。认识母亲的人现在也都说，看来这法轮功真是不一般呐。好，听众朋友，这一期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清朝皇子的教育制度是在康熙年间定下的，皇子皇孙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每天清晨5点钟皇子们就要起床，一直学习到下午6-7点钟，一年之中休假只有新年一天和其前2个半天，不分寒暑，天天如此。皇子皇孙们读书的书房位于畅春园的无义斋，从书房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里不讲安逸。康熙在庭训格言里说，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6月大暑之时不用膳，不除冠， 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就是说，大凡修身养性，都应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中有所体现，从日常小事做起。我在盛夏六月，大热天都不扇扇子，不摘帽子，这是因为我平时就严格要求自己，不放纵自己，才能做到这样。无意斋的一天。对于皇子们的学业要求极严，康熙时常抽查皇子们的功课，检验他们的武艺。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了康熙26年六月初十日，皇子们在书房无意斋里一天读书的情状。寅时，清晨3至5点，皇子们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父到来上课。卯时，5点至7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父是达哈塔，汉文的师父是汤斌。老师开始检查皇子们的功课，开始背课文了，一字不错就可以继续下面的学习，画下一段的课文继续背，明天还要检查。辰时，7点至9点，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意斋，开始检查功课，主要是检查背诵，和现在上语文课是一样的，一上课就先检查背诵课文。巳时，9点到11点，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子们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要正襟危坐，开始练习书法，要求每位皇子每个字写100遍。午时，11点到下午1点，进午膳，吃完午饭就要继续上自习写字。未时，下午1点到3点，皇子们到无意斋的院子开始上体育课，那儿有弓箭和箭靶，还要学习摔跤、武术等。申时，下午3点到5点，康熙又来到无意斋，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近前背诵书讲。酉时，下午5点到7点，在无意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父射箭，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这就是皇子们的一天。康熙勤政60年如一日。康熙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安疆拓土，造福于民，被尊称为千古一帝。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除个别情况无一例外。即使在康熙18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御门听政的时间原本春夏两季是在早晨6点卯时，秋冬两季是早晨7点辰时。对于许多年迈的老臣来说，为了参加御门听政，每天3更半夜就得起身，早起赶往宫中。久而久之，御门听政让很多人吃不消，于是他们3番5次上书，希望皇帝能放宽御门听政的时间。面对大臣们的反复恳请，康熙也妥善予以安排， 每逢大雨雪或者酷暑严寒，却无音奏事宜，可以临时请旨暂停听证。年逾60的老臣不必每天都来，可以间隔2-3天来起奏一次。但是康熙本人因听证30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或隔3-4日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所以仍然坚持每天听证。遇到紧急公事，康熙总是连夜批示，从不拖延。他反对皇帝只管天下最重要的事，不必管一些小事的说法。他公开宣称，皇帝处理事情，一时不慎就会给天下造成麻烦，一时不慎就会给后世留下灾难，不注意小事就要危害大事。康熙15年夏，由于黄河堤防失修，决议频繁，为了掌握黄河的第一手情况，康熙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勤奋研究。他乘船调查过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青口等地，又亲自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视察，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示。在中国历史上，关心水利建设的皇帝不乏其人，而能亲自多次进行水利实践，探究详情，提出解决方案者却不多见。学者一日，必进一步。康熙屡屡告诫后人，要精进用功，不可稍有懈怠。他说，亦云，日新之谓圣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易经上说，日日更新可称得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或一种极高尚的品德。喜欢学习的人应当天天都有所进步，才能不虚度光阴。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讲道，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为不知逸，而欲劳即不能堪矣。故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安逸，而不喜欢付出辛苦，但是我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劳作，才知道什么叫安逸。如果只是贪图安逸，那么其实根本就不能体会到什么是安逸，而当需要吃苦的时候，反而会承受不了。他认为，圣人都是把辛勤劳作看作是一种福气，而把安逸看作是祸患。康熙一生都以此自立，从亲政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劫、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晚年回顾一生时，他感慨地说，自己在位61年，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惶，未尝稍懈，数十年来丹心竭力，有如一日。纵观康熙的一生，这话是恰如其分，没有虚言。康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身治德，垂范后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藏中 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跟您一起分享挺身呵护受难人，天赐福禄家财旺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身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拥有富足的生活，一生无忧无虑。于是许多许多的家长们把上大学、上好大学看成了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大波，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门路，又没有资本，年纪轻轻的就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他的好运气是哪里来的呢？来听听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表弟大波的故事。我表弟大波从小在农村长大，1995年的时候考上了职业学校，学的是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老板看他人实在老实本分的，所以就重点培养他，让他在公司里面担任施工技术员。大波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这期间他和我们家走得很近，我多次给他讲过法轮大法真相，他很认同，说我相信真善人，从你们这些练功人的表现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说的是假的。2008年中共借举办奥运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年七月我们地区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遭到警察的绑架迫害，我妻子也是在这一天被绑架，警察当天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第二天我突然想到，我们地区有两名流离失所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搞技术的同修，在我和妻子的帮助下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妻子和他们时常有联系，我感到这两位学员可能也有危险，就想尽快地通知他们转移出来。可是往哪儿转移呢？我家里显然是不行的，刚刚被抄过家，可能还有人蹲坑监控。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大波家比较合适，他家距离同修家很近，他媳妇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对大法很认同，人也善良。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心里也没底，在这么紧张的形势下，大波会同意吗？作为修炼人，我不想给亲戚朋友增添麻烦，更不能把危险带给他人，但是在目前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修们被抓遭迫害。想到这里，我拨通了大波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见面后，我把情况简单做了说明，并且问他能不能把两位同修转移到他家住些日子。他二话没说，立即表态说行。我又问他，你不怕吗？大波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我当时就想，在这种紧迫又危险的形势下，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保护法轮功学员，真是了不起。 两位外地同修在大波家住了一个多月，白天大波和他媳妇正常上下班，晚上回家就给同修做好吃的。有朋友要来大波家串门，他们都委婉地拒绝。大波严肃地说，安全问题马虎不得。大波的善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事后不久，公司老板因为举家外迁要把公司转让，老板看好了大波，就把建筑外墙装饰工程队全部转给了他，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大波接管后全权经营。大波如鱼得水，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又恰逢房地产行业兴盛，建筑外墙装饰行业供不应求，他接手后保证质量，创品牌，工程队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大波说，过去干活得去找建筑商请客送礼才能接到活，现在是建筑商找上门来，为了完成工程进度请求我们去干活。过去干完活建筑商拖工钱，现在建筑商不敢拖工钱，要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过去招收工人难，现在他给工人的工资比别的队高，而且发得及时，特别好招人，还能挑技术好的。过去每年都会出现施工事故甚至是死亡事故，现在大波非常注意工人的安全，全年零事故，这在建筑外墙装饰行业是很少见的。经过大波几年的经营，真的是顺风顺水，他的施工队由过去的3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80多人，效益也在连年增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小型个体企业。大波又办了个餐饮公司，因为是面向大众的餐饮服务行业，深受民众欢迎，年收入也不错。就是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和门路，又没啥资本，单凭着自己的踏实肯干，年纪轻轻就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这是大波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人性中善良和正义使他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受难中的法轮功学员，从而得到上天赐予的福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大波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